求你施恩啊，真理的圣灵啊，常常充满我们的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第一章啊，我现在从第一章讲到第七章啊，希望把这里面的神学重点告诉你哈。好，那么我们曾经讲过撒母耳记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它的整个的神学重点是以便以谢的神哈。撒母耳记上啊，一开始呢就看到是一个士师的时期哈，在这个士师的时期的背后，道德败坏啊，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支派是繁乱的哈。那么我们看见呢，怎么样把一个黑暗的世代要引到一个光明的啊，一个属上帝的一个啊，世代的当中呢，这是神就要开始预备这个器皿。那么神预备器皿的方法怎么预备呢？啊，就是借着一个不起眼的妇女叫做哈拿啊，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工作啊，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见第三节哈，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哈啊，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翻到44页书本哈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他说这个人哈，这个以利加呢，他是利未人，每一年呢从本城上到示罗啊去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好，那么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以利加拿了，可以讲说是哈拿的丈夫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利未人。那么这个以利加拿呢，能够在一个黑暗的世代还是到示罗敬拜耶和华，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在圣经的当中说，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做耶和华的祭司。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11节12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恶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啊，这个假祭司。那以利两个儿子干些什么事呢？人家去献祭啊，这个肉还没有真正献给上帝呢，就忍不住了哈，派哈的仆人拿着这个叉子呢，就把这个生肉就叉走回去烧了吃了哈。所以这个是抢夺上帝的祭物，非常的凶狠的哈。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当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呢，第14节，他就叫仆人拿3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就把肉插上来，祭司就取去了。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好，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呢、有一个教会啊，有何弗尼跟菲尼哈的存在啊，我相信这教会你连大门都不必进了，是不是？啊，讲句实在话嘛，哈、啊，因为你不需要到这种教会受这些人的气，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但是你看见这个以利加拿，他非常的啊敬虔，因为他知道他来到示罗是敬拜耶和华，他是敬拜上帝，他不是看人的软弱啊。因为这些的祭司自然有谁在管教啊？有上帝管教啊。所以今天我们从以利加拿的生命里头啊，我们看见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他还愿意看见上帝啊，这一点非常非常不简单。今天我们多少时候啊，我们基督徒啊，甚至我们服侍的啊，将来你出去了可能要服侍教会，你都要选一个啊条件很好的教会啊，选一些你认为很不错的地方啊。但是事实上能够让你在教会服侍的是上帝，不是人啊，不是弟兄姐妹，懂我是吧？神带领你去啊，去服侍那些羊群的需要，所以你要先朝见神的面，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以利加拿呢，能够在示罗一个会幕的啊这里去敬拜上帝，而眼睛不看多菲尼哈跟何弗尼的这样的一个败坏，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以利加拿确实在士师的时期的一个末尾，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家庭，你必须要承认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在一个教会的光景不太好的时候，今天我们还愿意到上帝的家中去敬拜去奉献，哇，这个不简单了，对不对啊？你看这个何弗尼菲尼哈这么恶劣，但是今天以利加呢还是愿意去奉献这些祭物哦，不使人去哦，还不是空手去哦，带着祭物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请看第4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皮尼拿跟什么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什么双份啊。有没有看到很特别的？可见这个以利加拿不只带领全家去敬拜耶和华，同时也带着什么礼物去啊，去带着礼物来奉献给 啊，这个耶和华。那么这个一般来讲，这个祭肉呢，应该是属于这个平安祭啊，平安祭。因为平安祭的时候献感恩的时候呢，啊，这个祭肉是可以分掉的哈。我们来看看利未记好不好？这看看你的圣经基础好不好了哈。请翻到利未记来看一下啊，在利未记当中，平安祭这个祭肉呢是要赶快吃掉的。请看利未记第七章啊，第七章。好，我们看利未记第七章啊，十五节，为了感谢献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怎么样，留到早上哈。若是所献的是为怀孕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日子吃，所剩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火焚烧啊。所以一般来讲，平安祭的祭肉啊，除了归给祭司的是摇胸举腿啊，归给祭司。翻到利未记第七章来看一下，请大家看34节啊，34节经文，请你抄一下了。因为我从以色列中的平安祭取了这摇着胸举的腿归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所得的永得的份。所以在平安祭当中，右腿跟胸是归给祭司的，其他的肉必须要怎么样？献祭了以后要拿出来分享给周遭的人啊，因为有一种状况是今天要吃完，第二天就不准吃；有一种状况是第三天就不准吃了哈。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在撒母耳记的里头哈，这一个以利加拿呢，到了会幕的面前呢，啊，应该是献这个平安祭，因为每逢献的日子就把祭肉分给了妻子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还有给哈拿，对不对啊？但是他给哈拿的却是什么？双份啊，所以他知道哈拿有苦情啊，因为哈拿按照道理应该是第一个妻子啊，因为当时的妇人如果不能生育的话，这个妇人有责任为丈夫娶一个妾，懂我是吧？让这个妾能够生孩子，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社会的一种风气啊。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叫莎拉啊，就为了亚伯拉罕娶了这个啊埃及人夏甲啊，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啊，是莎拉出的嘛？亚伯拉罕都没有出过这种主意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少了解创世纪第几章？16章，圣经要很熟啊，真的16章啊！不要看我，看圣经啊，你们要到这样的功夫才可以啊。你要知道你在美国牧会啊，你不是在其他的地区，弟兄姐妹都是学有专长的啊。你不要你第几节不敢讲嘛，第几章你总要知道嘛，对不对啊？各位努力读圣经啊，你也是 master degree 嘛， master 就是 control 嘛，对不对？你可以 master bible 啊，很重要的，你不要出去什么都不知道啊，不可以的啊。来，创世纪16章，请大家看第一节，亚伯兰的妻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有没有看到啊？这是撒莱的馊主意哈，这是，但是呢，这是当时一种社会风气，懂我是吧？所以哈，我们从撒母耳记上里面，我们看这个以利加拿非常爱这个哈拿的啊，但是因着哈拿不能生儿女的关系，所以呢啊，就有一个第二个妻子，就是妾哈，按照道理应该是这个样，就是皮尼拿哈。所以你看第二节他的次序，他有两个妾，一个叫哈什么哈拿，哈拿的排名是在皮尼拿的什么前头啊，这是应该合理的推论的哈。那么这个皮尼拿呢啊，待会我们来讲了，这个以利加拿呢非常爱哈拿，所以这祭肉给他双份，所以这个人第一个，他愿意把全家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在一个会幕啊，有假祭司的存在，在一个大祭司以利啊，不懂得没有上帝的话语可以传扬的一个世代，他还愿意去敬拜上帝，这个人就不简单了啊。同时他愿意来恩待啊他的这个妻子哈拿，给他双份的，可见这个人很怜悯他啊。特别你注意来看啊，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哦，是每年哦，所以这以利加拿不是10年去一次哈。啊，每一年都时候到了都去啊，以利加拿都双份给哈拿，皮尼拿真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就对他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是不是？啊，有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啊双倍的爱，他说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啊，可见这个以利加拿非常爱这个妻子哈拿哈。好。” 他非常的关怀啊这个弱者，因为庇尼拿常常的欺负哈拿啊。但是我们也晓得这个以利加拿人是很好，可是呢对于治理家庭方面却无法去管辖这个庇尼拿不欺负哈拿，甚至他们到了圣殿的时候，庇尼拿都敢欺负哈拿。这个人在上帝的家中啊，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敢如此啊，在家里面你就甭谈了啊。所以你就了解啊，这里面你就知道这个庇尼拿不是好惹的人物啊。那么我们看庇尼拿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胆量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很简单，他儿女成群呐、啊，他有表面上帝的祝福啊。啊，你会生啊，他会生，你不会生，是不是？那所以当然就他嚣张咯，很简单咯。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庇尼拿等于是用他的恩赐啊，这个恩上帝给他这个礼物，这个 gift 儿女成群，他不但没有去恩待那些没有 gift 的人，去服侍那些人，反而怎么样去笑那些人。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你有这个恩赐，不要笑人家没有，懂吧？你不要瞧不起别人。啊，并不代表别人没这个恩赐，上帝就不喜悦，没有这回事的，啊，这是生命里的东西。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要以恩赐作为一个顺序挂帅的话，我告诉你，教会一定混乱的。不是的，教会是与生命在服侍，大家彼此相爱。恩赐是为什么？恩赐是为了要服侍别人。你今天儿女成群，上帝祝福你，你应该说祝福人家的话，对不对？这一点是最起码、最起码的。但是真正的上帝仆人是没有的，还要去祝福别人呢？你们想过没有？比如说你待遇并不太好，奉献不太多，你还要祝福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你们产业增多，百倍收成，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啊！啊，换作我如果这样讲，可能后面还要加一个，不要忘了十分之一，对不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各位。啊，你不要认为，你不要认为做一般的基督徒啊，在一个恩典的里头还能够祝福别人，算是不错了，对不对？你今天做到上帝的仆人的工作，你是没有还要祝福别人的，你信不信啊？要不要看看其他的例子啊？要不要看？要看，想看，好，创世纪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会生啊，两个人啊年纪大了，先看看创世纪十八章，来看一看十一节。哎，非常有趣哈、啊，所以圣经真的有趣的啊。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一节，亚伯拉罕年纪和撒拉年纪老迈，这两个人年纪大了，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哎呦，上帝为什么要启示撒拉月经断绝的问题？就告诉你，两个人绝对怎么样，不可能生孩子了。一个是撒拉天生不能生，现在是月经已经断了，表示不可能生孩子了。好，那么等于是两百个不可能了。上帝说你会有孩子，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从人的角度来看，除了神迹，对不对？除了神迹以外，绝对绝对不可能生。所以你看见没有啊？这个时候呢，到了二十章啊，当他们两个绝对不肯生的时候，这个十八章十三节，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说。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啊，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有没有看到？好，上帝讲完，接着就亚伯拉罕生命里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会生一个儿子，不过呢，这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了啊，他的妻子也不可能生了。但是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你注意看神怎么样要祝福亚伯拉罕啊。当时他们在基拉尔啊，基拉尔的王叫亚比米勒呢，就把亚伯拉罕带走了啊，他的妻子带走了，对不对？啊，在创世纪二十章，我们来看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了啊，结果上帝在夜间就骂亚比米勒王，你这个死人呐、啊！啊，骂他了哈、啊，他说你娶来的那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啊，亚比米勒说，哎呦 ，How do I know 啊？我做这个事是守节心清的。啊，好，那好，那既然是这样，就所以上帝就在梦中说了哈，我知道你做的是心中正直的，我也拦阻你啊。第六节，免得你得罪我，所以你看就把它归还了。但是这个归还以后呢，啊，神就叫亚伯拉罕去为他祷告啊，因为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那么上帝因着亚比米勒基拉尔王。把撒拉娶去了，就降了一个灾祸在亚比米勒的家中。这个灾祸是什么呢？ 请看第十七节，二十章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怎么样生育。天哪，他为人家祷告，人家能生育，自己的妻子却是结婚一直到老都生不出来。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吧？哦，你就看见哦，其实对亚伯拉罕来讲，生孩子这件事情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一件大事。创世纪十五章，上帝跟他显现啊，说我是全能的啊。那么讲完以后，亚伯拉罕就说了：“你又没有给我一个孩子，对不对？你给我什么金山银山、牛羊真多，什么都那都不重要，重要我要有一个孩子。”这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心愿，偏偏他妻子不能生。到了十八章的时候是两百个不可能不能生，百分之两百了。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上帝还叫亚伯拉罕去为亚比米勒祷告，让他们的妻子，让他的妻子跟众女仆能生育。换做我的话，肯定不去了，是不是？上帝叫他去，叫他去干什么？为他祷告，逼迫你的哦，把你妻子带走的哦，还要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祷告完他们会生了，哇，不简单了 不仅为逼迫的人祷告，而且还给他们自己想要的那一份，容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哦。所以你看，当亚伯拉罕在内心的当中，这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内在医治，在他的内心当中，其实他已经怎么样克服了这件事情了，对不对？他才有这个力量去为亚比米勒王祷告，这是真正的内在医治。什么叫内在医治啊？内在意志是问题还在，但是克服了，不是问题解决，别搞错了。很多人来祷告都是要解决问题，但是生命不解决，问题解决了还是有问题。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基督徒没有抓住那个秘诀，基督徒只是来到教会想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却不解决他生命中的问题，这大问题哎！所以难怪你去牧会的时候，你变成职业介绍所，你变成家庭辅导者，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是你生命的问题不解决，这种问题是什么？不断的出现，懂我是吧？所以你看，在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见亚伯拉罕他在生命里头已经成长了，因为他乐意的顺从上帝的话，为亚比米勒全家来祷告，他的妻子能生育，仆婢能生育啊。这不简单了，众女仆可以生育啊，这就是一个真心的内在医治。虽然他还没有孩子，却愿意真心的把这个祝福给这个亚比米勒，不简单了，各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神的仆人，成熟的神的仆人。从亚伯拉罕一路的跟随上帝到迦南地，到了二十章是一个最高的成熟。我可以告诉你，二十二章就是什么？二十一章就是什么？生以撒嘛，对不对？好，上帝开始祝福了。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不简单，所以你反过来想想看好了，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皮尼拉，当上帝还祝福他的时候，儿女成群，但是他有表面的祝福，心中却没有怜悯。今天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恩赐很大，可是我们做人处事呢，毫无怜悯啊。所以你就晓得，其实在四罗会幕里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讲有四种不同的生命啊，那么披尼拿是一种生命，是在恩典的里头忘记了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在示罗的当中，在敬拜的场合里面还这样去逼另外一个哈拿啊，所以你就看见在家里面那就甭谈了，是不是？那这个可能是变本加厉，在教会能够指责人就是这样，那在家里就不要谈了啊，那肯定更厉害的。所以这一个披尼拿来到示罗，其实是什么？是行礼如仪，对不对？他表面人到了，他的身体到了，但是他的生命、他的心、他的敬拜却是没有上帝的。很简单，如果他今天有上帝的话，有耶和华神的话，他就不敢在示罗这个地方、耶和华的会幕这里还这样的去逼迫人，对不对？就不敢了，应该是感谢上帝，存着感恩的心，愿意把更多的平安赐给哈拿，应该是这样的，反而不是哈。好，这就是披尼拿的生意，他的祝福只有一次性的啊，就是儿女成群，从此生意就不提了。而哈拿不一样 好，我们看哈拿虽然没有表面的祝福，没有儿女，哈拿是个被藐视的人。那么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哈拿向神来祷告。这个的祷告啊，你们可以看很多参考书，都有很多信息，我不多讲了哈，时间不多。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的心里愁苦的祷告是一个了不得的祷告。我们看一章十一节，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念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一个没有的一个人愿意跟上帝祈求，你给我的话，我再奉献回去，这个很不简单的，是不是？啊，多少时候弟兄姐妹都会跟牧师说：“牧师啊，啊，我们祷告求神上帝祝福我的手中的工作，祝福我的生意，神祝福我，我就奉献十分之一。”啊，这是雅各刚刚出了这个老家，到了伯特利的时候的祷告。如果你以后还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回来这里，我就在这个地方郊游，我就在这个地方奉献十分之一啊！这是雅各刚刚逃离家庭的祷告啊！所以你就晓得哈，这个的哈拿整个人不一样，在没有的一个状况下还怎么样，还愿意来奉献给神啊！这个很不简单。这个礼拜我在南卡啊，主日崇拜，我很早就去教会，刚好有一本这个宣教士啊的手册。这个宣教士到了我们中国的这个陕西啊，非常偏远的地区啊，1920年就去了。他是十多岁的时候在英国哈、在挪威听到了这个宣教士回来讲中国的需要。那么他们走了很长的路哈、去听这个宣教士的信息的啊，意向的信息。那么完了以后就开始奉献了。那么奉献的时候他也没什么钱，小孩子嘛，十几岁嘛啊。那么就对中国心中非常的有盼望啊，有这样的负担，然后他就许愿，他一定要到中国去传道。然后呢，奉献的时候他钱不多，把所有的钱掏出来，最后又写了一个纸条：“还有我自己。”哦，这个人真是厉害啊，十多岁。后来他为了要去中国，他就要读神学，对不对？要装备，又到了美国装备，后来就到了中国的陕西，啊，到了陕西又认识他的妻子，两个结婚，生了四个孩子。在中日抗战的时候啊，日本人轰炸这个牧师啊，后来就被炸死了啊。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啊，这个陕西那边哈、今天还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这个牧师哈、因为他是真的爱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说，一个人哈、他会奉献就是会奉献，对不对？他奉献不只是金钱，还是他这个人。你像哈拿就很不简单的，他是把一个他心爱的一个人要把他奉献出来，是还没有得着，但是他愿意，这就很不简单的。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希望啊，若是神给他，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愿意奉献出来，成为拿细尔人啊，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怎么样？有问题吗？可以啊。
OK， 但是后来神又给他。就给他这个
哦，是，那是后是。所以你看哦，这个对这个上帝就要祝福这样一个真正怎么样敢奉献的人，对不对？本来没有啊，他祷告有，但是时候到了，他送到以利那里，那不简单呢。如果是我的话，就会跟上帝说慢一点，因为那个以利的家庭听说不太好啊。我们神学院还得选择去神学院来。啊，是不是？对，找师傅还得选一选嘞。啊，你呵呵啊，他居然把童子小孩子断了奶以后，就送到了以利那里。哇，这也要很大的信心嘞，各位，这是黑暗的一个以利世家哎，两个孩子是 negative 的 sample 啊，是不是？整天他们是假祭司嘛，等于是把他的孩子奉献给上帝，但是他却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土匪窝去了。啊，送到黑店了，没错。啊，不是教他怎么样侍奉神，是不是？可能就教这个孩子啊，这个肉哈、还没祭，赶快拿来啊，做这种侍奉的，有可能啊，是不是？他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头，所以你看见这个哈拿不简单，是不是？不简单的，你去想想看好了，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好，那么对哈拿来讲，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十字架的破碎，上帝却用了一个在环境当中被破碎的人去成就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工。因为 让这个沙摩长大以后，请大家看第三章啊，我们看十九节，我们看三章第一节，先看三章第一节。当时世事的背景啊，末期的背景，三章第一节，童子沙摩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有没有看到？表示以利这个人有没有上帝的话？没有啊。啊，那今天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办？你也在侍奉，你要怎么办？当然嘛，最简单的就转台了嘛，二话不说，对不对？啊，找了一个有粮食的地方去了。但是你看这个撒母耳啊，被母亲送到这里，但是当上帝召他的时候就不一样。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话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你注意看，但到别是巴就表示什么？整个以色列人，因为在那个世事黑暗的时代当中，以利是没有上帝的话语的，上帝不把话给以利，最后却把这个话给了这个撒母耳，使得以色列在黑暗的当中借着这个撒母耳有上帝的指引。所以弟兄姐妹们哈，这就是哈拿哈，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是一个真正肯奉献孩子给耶和华的啊一个母亲，能够真正的啊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成为一盏明灯，所以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在教会当中不要小看那些被破碎的人，他们表面好像没有上帝的祝福，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是跟神很亲近的。不要小看，你要有这种先知的眼光，不要看人家的外表，对不对？看外表没有用的。你在教会当中你要选什么人做执事啊，不是看他表面的，你要看他内里的，这个非常重要。好，那么我们来看以利呢，这个会幕的里面，这个以利是一个废弃的祭司，他是有败坏的家庭，他没有上帝的话语。其实以利只不过是有名无实，他是一个表面的大祭司，但是他本身啊没有神的话，而且他也管不了他的孩子，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也无法牧养。来，我们看三章第一章，当哈拿痛苦祷告的时候，第十节，当哈拿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的时候，这个以利却说什么？第十三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怎么样？喝醉了。你看这个啊，这就好像有一个人刚刚家里发生了大的变故，生意失败，很憔悴在那里，对不对？然后你看不懂他啊，你还要来斥责他，一样的，你还用很多的理由说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不能够跟与爱哭的人同哀哭，甚至你会很表面的说他没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今天这种下场。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这种叫做 second abuse， 二度伤害，懂我在讲什么吧？你今天做上帝的仆人，在教会牧养，你要小心了，你不能用这种表面的眼光看一些人。有一些人心里有愁苦，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啊。神要我们与爱哭人同哀哭嘛，怎么去帮助他？我想伸出我们的手先接纳，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先下一个 judgment 啊。这个 judgment 少来，因为在教会的当中，你的判断下的太多太快，审判太快，最后通常都不准的啊。神要我们去安慰、劝勉、造就，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以利哈，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无法牧养以色列人的一个人，因为他看到哈拿，你看一个女子，一个妇女，基本上以利家来每一年都要到示罗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咯，每一年都来哦。那么他还不能够来认识这个家庭，来接纳啊！我相信每一次以利家来跟哈拿到了示罗敬拜的时候，一定都有很多的事在那边祷告的，对不对？一定的，这是很肯定的。那今天以利不止没有去安慰这个啊哈拿，反而一看到他的时候说你是喝醉酒啊，就好像一个人很受伤了，到了教会当中还遭受到更大的伤害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做神的工作，言语要很小心，懂我是吧？你搞不清楚的事，你不要太公义感太强啊， 我那天就说了，公义最好对自己，怜悯对别人。不过我们大部分都是相反啊，最好对自己怜悯一点，对别人就正直一点。如果你今天生命不能够转变的话，你到牧会当中你会吃很多的亏的，因为到最后人家会不太想跟你讲事情，因为你第一个人已经不接纳别人了，很自然的。那么这就是在会幕的当中我们看到有四种不同的敬拜的生命，一个是以利加拿他是一个安慰接纳软弱人的人，一个是皮尼娜骄傲自大，一个是哈娜十字架的破碎是没有但是还愿意给的一个人，这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一个以利是不能够来牧养帮助以色列得到上帝安慰的一个人好，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46页了我们来看在46页里面，我们就看见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整个的神学中心是以便以谢。什么叫做以便以谢？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到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以便以谢第十二节七章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就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以便以谢的神，耶和华神，是一个到如今都帮助以色列的一个神。那么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从一个士师的时期进入到一个联合王国时期呢？这是第一章到第七章当中整个的路线跟重点。那么我们来看士师时期，第一个道德败坏以利了两个孩子在会幕里淫乱那么祭司失职，因为以利大祭司没有上帝的话，同时当约柜出去打仗的时候，你看这个以利他的担心是什么，请大家一同翻到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以色列人去打仗打不过，就把约柜抬出去打仗了。那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三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来读一下。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三节，请读。到了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好，就停在这里。约柜被以色列人抬出去了，去打仗了。以利担忧上帝的约柜，请问他的担忧是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你们想想看，对还是不对？又好像对，又好像不对。那我这样讲好了很多人担心教会没奉献，但是就是不担心自己从不奉献。我再讲一遍，很多人担心教会这个那个，可是自己从来不做的，自己从来不奉献的，这种担忧是错误的。约柜是上帝的可以说是上帝的同在的象征，对不对？约柜是属于上帝的，是神的圣物，谁负责祭司。其实说实在是神负责。你要搞清楚一种观念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是你从来不为你自己担心。当以色列把约柜抬出去的时候，以利居然没有为他的两个儿子担心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上帝已经托神人前面讲了，时候到了，绑队会给你折掉的，是不是？这些预言以利早就知道的，而且撒母耳蒙召的时候，来看一看。所以我告诉你以利虽然没有上帝的话给他，但是他借着神人传给他的话，借着他的徒弟撒母耳，上帝借着他讲了一些以利的事情，他都告诉了以利，以利都知道了，以利没有斥责这个撒母耳的。你看第三章第三章你看第十二节，这撒母耳功课不好学第一次上帝呼召他，呼召了三次他才知道，对不对？那以利呢根本搞不清楚，最后才知道是神叫他，才告诉他说，你说仆人在此静听等到上帝真正跟撒母耳说话了，第一件事情告诉他的是什么？你的师父不好。很难 啊，来，我们看十二节，我指的以利家所说的话，到时候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现奉祭礼物，永不能得赎。有没有看到？上帝跟沙漠说，你的师父罪不能得赎。那么到了天亮了以后，沙漠敢不敢告诉以利啊？沙漠不敢讲，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以利呢，啊，他知道，哎，这半夜，他当然还是有一点经验了哈，毕竟是祭司做过的啦，知道这半夜有大事发生了，上帝一定召他了嘛哈，因为前面沙漠跑到以利的面前去，他知道，所以一天亮他也很好奇嘛，来来来，沙漠，他就说了。我是沙漠啊，沙漠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隐瞒我。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诶，这个也感谢主啊。啊，对不对？他就一五一十说了。沙漠把一切都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什么？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看到没有？所以沙漠啊，讲真话。他没有因为是他的师父，他不敢讲，对不对？真正的就讲，因为其实以利早就知道了，因为前面有一个神人已经告诉了以利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一听他知道啊 second confirm 啊他知道，哇，这是上帝的话，他晓得这个孩子上帝召他了，否则他不会知道这些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服事，其实今天如果我们按着圣经只讲，神就一定同在，懂我意思吧？一样的，人家就说这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啊，你不敢讲上帝的话，拐弯再拐弯，拐到最后人家都不知道上帝的真理。我跟你讲，搞到最后，你以为你讨人的喜悦啊？最后那些真正上帝的儿女还把你骂一顿呢。所以你就晓得，从沙漠一开始蒙召，第一件的学习功课就是讲上帝的话。不简单的，这个上帝跟他说，就是你的师父家里有罪，这个罪不能够得赦免，他就直直的去讲。所以你看见啊，在这个祭司的里面，我们回到这个以利来看，这个以利，他其实在他的属灵的眼光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不应该去担忧上帝的约柜，他应该担忧抬约柜的人跟以色列众人的属灵光景。他应该知道不可能会得胜的。假如今天约柜抬出去就会得胜，那不就是迷信了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今天教会的属灵要复兴，不是去学什么方法，不是因着有什么伟大的敬拜就一定会复兴，不是那些方法。如果那些外表的东西，约柜抬到战场，以色列就得胜，我告诉你，以色列肯定又更骄傲了。那约柜不就是他家的秘书了？打不过就抬约柜嘛，很简单嘛。至于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根本就不重要。所以各位，这里面沙漠记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以利本身做大祭司，他本身就有一种错误，形式主义。什么叫形式主义？约书亚的时候打不过，打耶利哥，祭司不是把约柜抬出去吗？得胜了嘛，是不是？大家都晓得这个约书亚的时代。那么今天到了沙漠记四世的背景，最后你就看见道德败坏，祭司失职，整个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末尾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今天你打败仗是正常的，你懂我意思吧？因为上帝不与你同在，你今天第一次打败仗，结果不知道反省，第二次又要打仗的时候还要把约柜抬出去，上帝怎么会让你得胜嘛？这就是整个以色列属灵的光景的一个什么一个最可怜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讲说哈，沙漠记里面哈，可以研究今天教会的问题，啊，不要认为啊，不要认为今天我们因为有了约柜了啊，我们就一定得胜，不一定的。假如今天我们没有符合上帝的啊这个属性，约书亚的时代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有信心加上圣洁。亚干犯罪，对不对？以色列人打败仗是因为不圣洁嘛，对不对？所以约书亚打胜仗有两大主题，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圣洁 holy。 那么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末尾，在沙漠记上 第一章第二章基本从祭司一直到社会整个都是败坏的，整个都是败坏的，上帝不会跟他们同在的，所以才引起了外邦人比他们强大，对不对？如果上帝与他们同在，外邦人怎么会去攻打他们呢？不可能的。而且以色列人最好玩的，你看第四章是谁打谁啊？是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啊，他们还敢打。四章第一节，好，我们来看看，是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看到没有？结果第一场战争打败了，死了四千人，打败了回来，你注意看啊，第三节，百姓回到以色列的营里，以色列的长老那边说了啊，耶和华今日为什么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大家都研究不清楚，今天为什么我会失败？今天为什么上帝不祝福我？后来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的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有没有看到？这就是迷信，懂我是吧？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迷信，事实上只要他们行得好，上帝一定与他同在，一定打胜仗，对不对？不一定要抬约柜的，抬约柜是迷信，因为他们认为约书亚打胜仗是因为把约柜抬出去了，所以在耶利哥打胜仗了。所以弟兄姐妹啊，你就了解沙漠记在讲什么。今天教会有这种迷信存在的，也有的形式主义啊，很可怕的。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在圣经当中领受上帝的话语去生命改变啊，以为有人给他祝福他就真祝福了。我到一个地方去，都不是在美国了，有一个人啊，每一次去都要人家祝福，这教会我去过两三次，每一次去都要我为他祷告祝福。后来一个人说，牧师不要给他祷告了。我也觉得很怪，我不懂嘛，我是 guest speaker 嘛，我就说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女的家里面是开妓女院的，啊，所以你看，但是他说他自称基督徒嘞，还挺火热的，每一次在教会里，只要牧师在，就要求牧师给他祷告，给他祝福。你想这不是搞迷信吗？我说这个牧师不祝福啊，牧师祝福完，可能上帝真的听了，还真的要祝福他。真的祝福就不是让你发财，真的祝福就是让你关业，懂我是吧？什么叫以便以谢的神？大家别搞错了，你以为以便以谢的神就是真的祝福你打胜仗啊？刚好相反，上帝第二次让他们打了败仗，死了更多，前面死的是四千人，后面是少了三万人。哎，奇怪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请看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多少？三万人啊。约柜抬出去不但没得胜，还死了更多啊。约柜也被掳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哈，你就看见啊，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大祭司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大祭司心中担忧，为谁担忧啊？他不是为人担忧，他为上帝担忧。你今天到教会去，不必为教会担忧了，教会有神的同在了，教会的元帅是基督啊，你放心好了，为自己担忧比较重要，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说嘛，很多人来到教会，不为自己担忧，都是为教会担忧，或是为别人担忧，自己都不担忧。自己不参加主日学，自己不参加祷告会，啊，都是为人家担忧。你祷告了吗？不是好笑吗？要不然就是天天跑聚会，聚会跑了很多，生命还是没改变。每一次都是祝福，都是跑第一，自己生命又不改变，做人处事还是那么差。你想想看嘛，是不是？我说旧约就是一面镜子，啊，教会当中充满了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多得不得了啊，在旧约当中很多的，看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整个圣经的信息中心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些表面的宗教啊，我们这样讲好了，表面的宗教全部剥掉。所以在弥迦书啊，先知书你们读过就知道，这是对南国犹大 啊，弥迦书发出了一篇信息，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的当中，先知弥迦，弥迦的意思就是谁像神。今天南国犹大以色列人，你们今天有上帝耶和华的话，但是到底有谁能够像神呢？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呢？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其实神要的是什么？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不对？耶稣的时代有没有这种表面主义啊？有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啊，我们在四福音基督生平都讲过了。马太福音二十三节，二三章二三节讲什么？法利赛人不说耶稣啊，我们献了十分之一嘛，芹菜韭菜茴香我们都献了嘛，对不对？耶稣说什么？律法中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却没有行，对不对？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见整个以色列人，其实哈，在士师的时期，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包括王国分裂以后，不断的出现宗教的形式主义、表面主义。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读圣经，难怪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看见耶稣就说：“以后我们在哪里拜父啊？”意思就是哪里比较灵，撒玛利亚灵还是耶路撒冷比较灵？哪个教会比较灵？请问你？基督徒常常分的，这里比较灵，那里不灵。我说你莫名其妙，同样是基督的身体，什么叫做灵跟不灵？灵跟不灵是看你啦。你敬畏上帝的话，走到哪里都灵，你放心好了，是不是？人家亚伯拉罕这么软弱，到了埃及上帝还与他同在，他做错事妻子被抢走，神还帮助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有软弱的，但是他还是有信心的，他还是有一个好的行为表现的。所以你要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整个圣经就是一面镜。今天我们读这些信息，大家可以思考，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表面，多少形式，有多少套公式，真的很要命。我也参加很多的聚会啊，特别在不是都不是在美国，在欧洲，有一个牧师说：“今天你们一定要祷，不祷的就是心里刚硬，祷的就是圣灵充满。”我说：“你搞形式嘛，对不对？难道祷的人就真的被圣灵充满吗？不是吧？那你不是一样的？今天把约柜抬出来就会得胜吗？那如果套公式，教会能复兴的话，我也不反对。”但是不是这样的，懂我意思吧？不是，那是心灵当中的一个建造。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各位，我们是不是好好读圣经？今天我们读了这些，你就知道在士师的时期，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出现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我们今天做一个时代的先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非常非常可怕。好，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当约柜被掳的时候，你注意看，等到以利一听到约柜被掳，以利立刻的，第十八节，四章十八节，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士师四十年，看到没有？因为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大祭司，他应该为以色列的灵命担忧，为他家庭担忧，对不对？因为神已经托了神人，神已经托了撒母耳告诉他家里的事情了。可是他不但不为他自己，为他的两个孩子，为以色列担忧，他却为上帝担忧。担什么忧啊？非利士人当然是敬拜多神的，非利士人把约柜抢去了以后，以为非利士人得胜了，他们就认为非利士的神胜了耶和华，懂我意思吧？所以把他送到大衮庙去了。大衮是大神，耶和华是小神，这是他们多神教的观念。上帝自己在外邦打仗，一个以色列都没进去，自己大发神威，所过之处所有的人都生痔疮，对不对？上帝打仗还要你一个人啊，笑死了，多你一个人也不会荣耀加一分，神是完全的荣耀，懂我意思吧？在他是荣耀本体的，荣耀的本体，光辉荣耀的本体啊！神是永恒的 100% 的，你今天能够信主是他给你恩典，不是因为你信主他的荣耀就大一点，搞错了。 这是罗马书的辩证。罗马书一开始就是说，既然上帝这样的恩慈啊，那么我们犯罪使得他的恩典显多，好不好？这是逻辑错误嘛？你就算是不相信他的恩典荣耀是永恒的，对不对？那你信不信他，那是你的事啊。你不信他，受到了审判你啊。你今天信他是给你恩典，你敬拜他都来不及了，对不对？不要把人搞得太大嘛。那以利就是把人搞得很大，人要为上帝担忧，奇怪哦。这就是整个大祭司的系统。你看，整个事实的末了一种大的败坏，而整个的以色列人也是迷信到一个地步，打败仗把上帝请出来。今天基督徒外面做生意不顺，马上就祷告上帝站在我这一边，不一定哦。神做事很特别啊。从旧约一大堆的例子，从士师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你看那神使用外邦人，用亚述帝国管教北国，对不对？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管教南国，是不是？上帝都做这种事的啊！这是神管教他儿女的另一种的方式。神还是爱，神不是不爱。以便以谢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不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别搞错了，那不是就小孩子吗？你要打胜仗我就让你打胜仗，至于你们跟上帝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什么，那个不在乎，那就已经 upside down 了。所以你晓得这位以便以谢的神真的是一个到如今还帮助他们的神。为什么要让他们打败仗？你们想想看，让他们打败仗就是让他们怎么样觉醒啊，懂我意思吧？打败仗是小事啊，跟上帝的关系是大事啊，为未来的大复兴而预备啊。啊，所以在士师时期我就说了，上帝要怎么样去转换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你看见当撒母耳被蒙召的时候，请你看看第三章，从但到别十八二十节，三章二十节，你注意看着，从但到别十八，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但是打仗第一次失败，怎么没有去找撒母耳呢？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他们找撒母耳祷告不就结了吗？上帝就会告诉撒母耳，以色列你们要悔改，对不对？可是他们把先知丢在一边，把约柜抬出来啊，神也很幽默，就让你们抬。神是很厉害哦，让你们抬没关系，抬到战场让你们大败一场，约柜也被掳了，大家吓得半死。没想到在外邦神自己大发神威，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要打仗不需要你一个人，你放心好了，不要把人搞得太大，神自己发威。好，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见一个王国前的啊建立，神要预备以色列人的人心，这点很重要。那么这个抬约柜的哈，来我们来看四章啊，来看四章，来看第四节。当约柜被抬到战场的时候，你看见当时战场发生什么状况？第四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真糟糕啊！以利是两个儿子是假祭司，哎，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二章，当约柜抬到战场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但没有说坏了坏了，怎么有假祭司一起过来？反而他们欢声雷动，因为他们说他们认为我们要打胜仗了。你看看非利士人怎么反应，弟兄姐妹，我们读一下第七节。非利士人反而惧怕，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非利士人还知道耶和华是神呢，以色列人早就忘记耶和华是谁了，那是他家秘书扛来就好。你看非利士人怎么说，他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事，我们有祸了，外邦人还会做见证哦。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至神的手？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有没有看到？所以有时候你看啊，基督徒主日来到教会马马虎虎，反而那些外邦人敬拜假神的，比如说回教徒，时候到了一喊生意就不做了，毯子一铺就开始拜了，对不对？反而那些外邦的异国宗教的反而表现得比我们更敬虔，因为他们把假神当真的拜。反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把真的上帝当做真的拜？这就是个大问题了，懂我是吧？ 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一个世事的时代要结束了，这么的一个败坏的时期，神是以便以列的神，神要帮以色列人，神就不会让以色列人打胜仗，你放心好了。如果让他们打胜仗，那就是没完没了，以后就是套公式，对不对？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学功课，神要管教他们，让他们最后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这是进入到第七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一同来祷告。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世事的末了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黑暗的，因为他们把上帝当作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真心敬拜，真心的悔改。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也是以便以切的神，你就是神。今天你要来复兴你的教会，也要来复兴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担忧，而不为上帝担忧。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沙漠记里面有多少的这些属灵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求你施恩，借着你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一同来成长。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
还没有排那个，
对，现在要排，好，现在要排，好，好，那么这样报。